愚公不信大臣的劝告，把公之奇轰出去了。公之奇也一肚子气，他既生愚公的气，也生百里奚的气。我在劝主公的时候，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，你不单不帮我，还使劲拽我。我知道你放过牛有劲儿，感情这百里奚也当过牧童，你拽我什么意思啊？百里奚笑了，老兄，我有一言相劝呐。哎，可惜你白读了那么多的书啊，你怎么忘了古人的教导了？古人说，你跟糊涂人说话，你为他好劝他，可他听不懂，就等于你把大把的珍珠美玉扔在道上一样。古人又有名训，古人还说过，贤人不与暗者主谋，就是说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所保的这个人是个糊涂人，是个浑人，你为他好，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，那就算了。哎，公之奇长叹了一声，君言之有理呀，贤弟，那你看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要我说呀，你不能在虞国待了，虞公已经恨上你了，你赶快出去躲一躲。公之奇一听，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？百里奚说，我得在这待着，我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个差事，刚混上几顿饱饭，我刚找着饭碗，哪能轻而易举就把它扔了？那好吧，你待着我走。公之奇携家眷连夜离开了虞国，他走了。愚公没理会儿，他才不管这些呢。愚公十分隆重的接待了晋国的使臣荀息。当荀息把这块美玉拿出来，往龙书案上一放，哎呦，可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这块美玉光滑炯炯，瑞彩千条，真可谓是四壁生辉。当时愚公眼都直了，他两只手心都是汗，直哆嗦，激动的。他倍加小心的把美玉捧起来，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，这可真是世间的奇珍异宝啊。愚公心想，幸亏我没听公之奇的话，要不然别说我得不到这块美玉，连看我都没地方看见。旁边站着的荀息不由得暗笑，都说愚公喜欢珍宝，他收藏了不少的宝物，在当时也称得起是个收藏家。今天一看，他手里没什么好东西，他也没见过嘛。见了这块美玉，他差点晕过去。荀息告诉他，这儿还有一匹宝马，吩咐人把九朵葵花兽拉过来，这马就在丹池下稀溜溜一叫，真好似龙吟虎啸。这马一叫不要紧，虞国武将骑来的那些战马一批一批的直哆嗦，让葵花兽给吓的，可把愚公乐坏了。他吩咐人单给葵花兽修一个马厩，就是单独盖一个马棚。他 把这宝玉收藏起来，宴请荀息，叫百官作陪。荀息在这儿住了两天，高高兴兴的回来了，就把见愚公的经过跟献公学说了一遍。献公也乐了，感情愚公就这么大的量啊，看来我的两件宝贝出不了什么意外。主公您就放心吧，这两件宝贝放在虞国那儿，比保险柜还保险呢。献公说行了，咱们该举兵攻打虢国了，我要亲自出征。这时有一位大臣说了，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你御驾亲征吗？微臣不才，我愿挂帅。国与两国指日可破。献公一看，原来是克里大夫。克里文武全才，是晋国的一位忠臣。献公就拜克里为主帅，叫荀息做参军，就是参谋长，让他们领兵车400乘攻打虢国。即日起兵，系了大道旗，兵车隆隆。荀息告诉克里，将军，我愿做先锋官，先去虞国，咱得跟人家借道，我去看看虞国的形势，看愚公有没有什么变化，一探虚实。克里一听，那就有劳先生了。荀息昼夜兼程来到虞国见愚公。愚公说，先生去而复返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荀息说，我给您献宝之后回去就跟我家千岁说了，我家千岁非常高兴，愿意和您永结盟好。愚公一听，这太好了，我这正准备呢，我想备些礼品去看望看望献公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荀息说，不必了，我家主公派我来是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国公经常欺负我们晋国，多年以来我们受了不少冤枉气，我家千岁总想和国公较量一番，一决输赢。由于虞国国居要处，要从您这过不太方便，献公今天叫我来向您借路，您不会阻拦吧？愚公说，哪里哪里，我也听说过虢国占着晋国的土地，哎呀，国公他不会教人，经常找寻贵国，现在献公要打虢国，从我这过一下，咱们两家还有什么说的呀？不仅我要把路借给你们，我还愿意出兵帮你们。荀息非常高兴，那我先跟您打个招呼，我们的人马马上就到。请问荀大夫，这次出兵谁是主帅呀？是克里将军。哦，原来是克里将军，我要为将军接风，不仅接风，我还要给将军摆酒壮行。好嘛，连接带送他全包了。荀息一听非常高兴，回来跟克里一说，克里也很兴奋。荀大夫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既然愚公这么痛快的把道借给咱了，咱就把兵带到虞国去，请愚公出兵相助，咱得这么办，您看行不行？荀息一听，太妙了， 这叫借刀杀人。这二位商量完了，就到虞国来了。虞公率文武出城迎接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像接待贵宾一样。然后把荀息和克礼请到宫中，大排筵宴，热情款待，推杯换盏。在酒席宴前，荀息提了个要求：“愚公千岁，我看合兵一处，不如单独发兵。”愚公一听，可以呀，我愿做将军马前一路先锋。荀息说：“就请您带一哨人马去夏阳。夏阳是国国的门户，谁是夏阳的守城官呢？周之乔，您对他很熟悉吧？我们相当熟啊，经常见面。您要是一叫官，他肯定是四门大开，接您进城。这样，我们晋国的人马就混在您的军旅之中，将士都穿上虞国士兵的号衣，一进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夏阳拿下来。咱们再进兵虢国的都城上阳，您看怎么样？”这个办法不错，可是周之乔要是问我，无端的来叫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我怎么说呢？您就说，国公亲率人马在桑田与犬戎大战，我想带人马助国公一臂之力，我要帮一帮国国去打犬戎。愚公一听，此计甚妙。虞国在场的文武都暗自叫苦，愚公已经成了献公的附庸了。就因为晋国送来了一块美玉，一匹宝马，就把虞国的国君烧糊涂了。献公说什么他听什么，咱们跟虢国相好多年，有这么干的吗？现在虞公是立令智昏了，他就这么干了。这些文武是说不出道不出。愚公不搭理这些，他当即传令，把虞国的号衣都拿出来给晋国的士兵穿上，两国的人马合兵一处，愚公带着人马就奔夏阳来了。到了城关一叫城，把周之乔吓了一跳。他一看这些兵车和旗号是虞国的人马，为首的是虞公，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既然都是老朋友了，就开城门迎接。城门大开，周之乔亲自接出来了，把虞公请进了帅府。虞公告诉周之乔：“我来给你介绍介绍。”说着他就把荀息和克礼给请过来了。这是晋国的大将军克礼，这是晋国的参战荀息。哎呦，周之乔一看这两位，他两腿一软，差点坐地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晋国的将军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荀息笑了：“将军不必惊慌，我晋国跟虞国借道，跟虢国开战。愚公说不用动刀兵，他愿意做先锋官前来教官。就这么着，我们就跟着愚公一块儿来了。”哎呀，周之乔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想反抗，可是一看周围都是晋国的人，这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吗？这时愚公劝他：“将军不必动怒， 常言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们国国没少欺负晋国，晋国早就想打国国，由于我挡着道，这不太方便。这回啊，我把道让了，让给献公了。我劝将军不如归顺晋国，现在我都听献公的调遣了。将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周之乔长叹了一声，唉，心里说，国公啊国公，我劝你不要收晋国的礼物，你不听，还把我打发到夏阳来了。现在愚公都归顺晋国了，我还闹腾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周之乔一跺脚，他也归顺晋国了。一夜之间，夏阳的旗号全换了，换了晋国的旗号了。这时有探马报到桑田去了，国公一听这个消息，他当时就懵了，也没有心思和犬戎交战了，他立刻回兵来救夏阳。夏阳丢了可不得了啊，那是他国都的门户，夏阳丢了，国都也难保，所以他立刻往回赶。国公一撤兵，犬戎捡了个大便宜，得了不少的军需物品，犬戎主收兵了，他可是一举两得啊，既收了献公的礼物，还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，带人马就回了部落了。国公带领着人马刚到都城，就听说夏阳丢了。周之乔已经把夏阳给了晋国了，气得国公直跺脚。他后悔了，在都城的时候我就应该把周之乔杀了，我为什么这么糊涂让他来镇守夏阳？现在悔之晚矣。愚公已经归顺了献公，两家合兵一处要来取上阳。国公急了，我要与上阳共存亡。他亲自上城巡逻，没过三天，这上阳就让晋国给包围了。晋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晋国的军兵一眼望不到边，上阳城就要落入晋军之手。老百姓也烦了，晋国这一围城，这城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百姓活不了了。老百姓就反了，把城门打开了，晋国的兵马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国公吓得是魂飞天外，他弄了两辆小车，带着他的家眷连夜逃出上阳。老百姓把城门打开，设摆香案迎接晋军入城。荀息和克里进城安抚百姓，开仓济民，出布告安民，然后把愚公请进来，请到宫中之后，把送给国公的那些歌妓转送给愚公。愚公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一看这晋国上上下下都这么大方啊，他是再三致谢。克里一方面安抚百姓，一方面上表献公，说已经顺利的占领了国国的国都。献公挺高兴，他给克里和荀息写了一封密信。这封信写的什么意思啊？他叫克里留在上阳，让荀息立刻赶回晋国。接到密信之后，两位将军商量了一下，就照计行事吧。荀息就连夜赶回了晋国，回到晋国见了献公。 献公收拾了一下，他带着几个亲信大臣，率200辆战车就出发了。克里呢，他接到密信之后，就找了个借口，他和愚公说，咱们娶了上阳，按理说我们就应该回晋国了，可是这两天我感冒了，身体不太好，走不了了，要在上阳这休息几天。愚公一听，那太好了，他真信了，还把他的保健医生给派来了。其实克里根本就没病，他这是装病。愚公中计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来禀报愚公，说愚国的国都起火了，可把愚公吓坏了。他带着愚国的人马赶紧撤离了上阳，急急忙忙赶回了虞国的都城。等他到了行宫一看呢，坏了，晋国的大队人马杀进来了。晋献公带着荀息和好几位大臣全来了。荀息告诉他，谢谢您把道借给了我们，您这一借道啊，我们才灭了虢国，回来之后我们又占了虞国，有点对不起您了。这时有人把那两件宝贝拿过来了，荀息把宝玉捧到献公的跟前，主公您看看，这是您的美玉。